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来，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来参加聚会的人得到神的恩惠。
让我们参加聚会的人得到神的恩惠。
因为神也是在圣经里面这样吩咐我们的。
因为神也在圣经里面这样吩咐我们。
我想往后从今天起要跟大家来谈路德记。
我想往后从今天开始，我同大家一起讲路德记。
其实路德记它经卷的主题叫做回归。
其实路德记它经卷的主题叫做回归。
我们如果详细看它的道理跟历史背景的时候，
如果我们详细看它的道理和历史背景的时候，
它的主题就是回归。
它的主题就是回归。
路德记是用妇女的名字来命名的。
路德记是用妇女的名字来命名的。
圣经里面除了路德记，还有另外一个妇人的名字也被拿来当作经卷的名字。
圣经变成路德记之外，还有一卷是用妇人的名字来做经卷的，
叫做以斯帖记，
就叫以斯帖记。
路德记里面是记载在士师时代一个犹太家庭。
路德记入面记载在士师时代一个犹太家庭，
他所发生的一个家庭的事，
他所发生的一个家庭的事件。
我们都知道士师记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士师记的背景
是个信仰非常低迷的时代，
是一个信仰非常低迷的时代。
不管是政治层面来讲，
无论在政治的层面来
讲，或者是宗教信仰的层面来讲，
或者宗教信仰的层面来
讲，都表露出百姓信仰的一种败落，
都表现了百姓信仰的堕落。
他们的这个行为道德也非常的糜烂，
他们的行为道德也都非常的糜烂，
所以充斥着在宗教信仰上面的一种混乱，
所以充斥着信仰上面的一种的混乱。
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支派也非常混乱，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支派都非常的混乱，
尤其对敬拜神的信仰非常的不真诚，
尤其是对敬拜神的事上面非常的不真诚。
士师时代几乎在他们的信仰起起落落，在按照一个模式在循环。
所以士师时代他们的信仰就起起落落，按照一个循环来到延续。
一个模式在循环。
按照一个模式来到循环。
什么模式呢？
是什么模式呢？
他们淫乱。
他们淫乱。
然后敌人攻击。
然后敌人攻击。
受苦难呼求神。
他们受苦难呼求神，
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
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
所以他们的信仰就一直在这样的里面循环，
所以他们的信仰就一直在这样一边循环。
所以士师记里面就做了一个当时背景的一个结论，
所以士师记就做了当时背景的结论。
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十七章。
我请看士师记第十七章。
士师记的十七章。
士师记的第十七章。
十七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
十七章，我们看第六节。士师记第十七章第六节，第十七章第六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这里讲士师时代真的很混乱呢。
呢个讲到士师时代真的很混乱。
在政治、宗教都没有人领导啊。
喺政治、宗教都冇人领导。
每一个人都随便乱做。
所以每一个人都系随便去做。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长辈做主啊。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长辈做主，
家庭混乱了，
家庭会混乱，
孩子也乱来，
孩子都会乱
来，大家不照本分走，
大家都不按照本分去做，
非常可怕，
是非常
可怕。我们来看十八章一节，
我们请看第十八章第一节。
第一节前面这样说，
第一节前面这样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在那时候以色列便没有王。
再来看十九章第一节，
我们请看第十九章第一节。
这里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你们都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再来看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
再看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士师记最末的经文，
二十五节是士师记最后的经文，
就用这一节来讲，我们一起来看，
用这一节来讲，
因为这个会跟我们等一下有关系，
因为这个跟我们一阵间有关系。
你不知道背景要了解经卷就困难，
你不知道背景要了解经卷就困难，
你想要认识神的道理也困难，
你需要认识神的道理都困难。
我们来看二十五节，
我请看第二十五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时候以色列中冇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代啊，这个以色列国中啊，真的非常混乱。
所以你见到当时以色列国中非常的混乱。
你想想看，如果教会里面，
我哋谂下，如果教会入边，
哎呀，这个混乱。
是混乱，
混乱的表现是什么？
混乱的表现是怎样呢？
啊，职务会里面不和，
职务会里面不和，
长老执事传道吵架，
长老执事传道吵架，负责人跟信徒
吵架，
负责人他们都吵架，
什么都吵来吵去，
什么都吵来吵
去。你看这个教会是会安定吗？
你想想这个教会会不会安定？
绝对不安定，
绝对是不安定，
也没有人愿意负责，
也都没人愿意
承担圣功，
承担圣功。
那这样的教会会发展吗？
这样的教会会
一定混乱，
一定的混
乱，大家都要争头，
大家都要做，
没有人愿意去服侍主，
没人愿意去服侍，
没有人要做圣功，
没人愿意做圣功，
只有嘴巴会讲，
只有个嘴巴会讲。
那这样的教会又怎么办？
这样的教会
一定混乱，
一定是混乱，
不照道理走，
不照道理，
到处嫁娶外邦，
到处嫁娶外邦，
让那个邪恶的事情能和这个民间的风俗习惯进到教会里面，
令邪恶的事情和民间的风俗习惯进入教会，
那教会就乱，
咁教会就会乱，
国中无王，
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随便乱讲话，
随便乱
讲嘢，随便做事，
随便
结婚离婚，结婚离婚都乱来，
结婚离婚，结婚离婚都乱嚟，
这个神都知道了，
呢个神都知道，
神的教会家庭不能这样，
神嘅教会，神嘅家庭唔可以
咁样，一定要照神的道理秩序来，
一定要照住神嘅规矩。
当时世事时代很混乱，
当时嘅世事时代非常混乱。
那说起来，《路德记》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内容啊，
虽然话《路德记》只有短短四章嘅内容，
但是当我们读后，对信仰上会有所帮助。
但我读咗之后，对信仰上会有帮助。
一方面也会带来给我们一种很温馨、很快乐的感觉。
一方面代表我哋好温馨、好快乐嘅感觉。
为什么这样讲？
你咁样讲？
世事时代是一个黑暗时期。
史诗时期是黑暗的时期，
在选民的历史来讲是最黑暗的信仰时代，
在选民的历史来讲是最黑暗的时代。
但是这个路德记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发生的一件家庭的事，
但路德记在那个时代便发生一件家庭的事情。
所以这个家庭他原本是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里面，
所以这个家庭本来是住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面，
就是在犹大省里面的伯利恒这个城市，
就在犹大撒边伯利恒这个城市。
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到后来发现是耶稣基督在那边出生，
这个城市后来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出生。
但是这个家庭啊，他们迦南地遇到饥荒了，
但是这个家庭在迦南地里面发生饥荒，
他们就离开神应许迦南地的伯利恒，
他就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伯利恒，
转到不是神所应许的外邦地，
转到去神不是应许的地方外邦地，
就是摩亚地，
就是摩亚地。
那这个过程的转折，
这个过程的转折，
从神应许的地方的居住，
从神应许的地方居住，
跑到神不应许甚至神讨厌的外邦人摩亚地家居住，
去到神没应许而且讨厌的摩亚地那里居住，
从这里走到这里就代表这个家庭的一个人生的旅程，
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就代表这个家庭人生的旅程。
那这个家庭犹太家庭本来家庭还不错，还有钱的，
本来这个犹太家庭本来生活都不错，还有钱的，
就因为移到神不应许的外邦之地摩亚地，
就因为移民到去神所不应许的地方摩亚地，
所以从有财富变得贫穷，
所以从有财富变成贫穷，
而且非常的辛苦，
而且非常的辛苦。
十年中间，
在十年入边，
他们家庭遭受很大的变化，
他们家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经过这十年的这个变化，
经过这十年的变化，
最后这个家庭啊，本来从四个人变到剩下两个人。
这个家庭本来从四个人最后变成两个人，
这十年中间，
在这十年里面，
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人的妇女，
这两个他两个仔娶了摩押的妇女，
那一家变六个人，
一家人变成六个人。
但是十年中间，
但在十年中
间，丈夫死了，
丈夫死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两个儿子都死了，
剩下太太拿俄米，
剩下太太拿俄米，
还有媳妇路德，
还有媳妇路德，
两个回到犹大地，
两个回去犹大地。
在当时男人死了剩下一个女人，这个很丢脸的，没有得依靠。
当时候男人死了剩下一个女人是没有依靠，
十年的努力拼到后来 很惨很贫穷的回家，
十年的努力拼到后来很惨的回家。
他想起过去在家乡的一切，
他想起过去在家乡的一切，
虽然有饥荒，但是家庭过得很好啊。
虽然有饥荒，但家过得很好，
丈夫孩子还在啊，
丈夫和孩子还在。
想到祖国神的怀抱，
想到祖国神的怀抱，
想起现在在摩亚地什么都没有了，
想起现在在摩亚地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非常的无奈，
所以非常的无奈，
所以决定起来回到神的那边去，
所以决定起来回去神那边。
所以这是 这个家庭，犹太家庭啊，
所以这个犹太的家庭
奋斗十年，
去奋斗了十年，
目的也是为了生活嘛，
目的也都为了生
活，为了人生更美好，
为了人生更
加美好。但是他犯了一个毛病，
但他犯了一个毛
病，离开神应许的地方，
他离开了神应许的地方，
离开进到神不应许的摩亚地外邦地，
而入到去神没应许一个外邦地摩亚地。
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神应许的地方在哪里，
神应许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神的教会里面，
就在神的教会里面，
就在你领受救恩的那个时刻开始，
就是从你领受救恩那个时间，
你拥有神儿女荣耀的身份，
你拥有神儿女荣耀的身份，
你有跟神生命的救恩的关系，
你跟神有生命关系。
那外邦地呢，
咁人外邦地咧，
就是这个邪恶的世界，
就系呢个邪恶嘅世界，
情欲的事，
情欲
罪恶的事，
罪恶嘅事，
甚至花花丽丽的这个世界，
同埋花花丽丽嘅呢个世界，
那个世人所追求的，
呢个系世人所追求。
我们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本分，
如果我哋离开咗自己嘅本分，
离开了神儿女的身份，
离开咗神儿女嘅身份，
变到成为外邦摩押人世界的身份，
你变成外邦摩押人世界嘅身份。
你就失去了神的恩典，
你就失去了神的恩典，
很可惜，
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
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
你不要在婚姻上面失败，
我们不要在婚姻上面失败。
你嫁娶外邦就是你已经离开神应许的迦南地，
你嫁娶外邦就是已经离开了神应许的迦南地，
你能不能回归都还不知道，很辛苦。
你能不能够回归都不知道，很辛苦的，
有时候会被人骗的，
有时候会被人骗。
你嫁给我，我跟你来信真耶稣教会，
你嫁给我啦，我同你一起
真的结婚，有的不来啊，
真的结了婚有些都
不来，就算来他动机是不太对啊，
就算说来他动机都不对，
所以自己要小心，
所以我们自己要小
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生的起伏很辛苦，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人生的起伏非常辛苦。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
我们看一下传道书
把路德记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记号，
我们将路德记做一个记号，
请看传道书，
我正在传道书
第三章，
第三章
传道书第三章十节，
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
传道书第三章的十节，
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第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
这里神叫世人劳苦哦，
这里神叫世人劳苦，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到经炼，训练我们的信心。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受到经炼，要训练
我
们的
信心。我们为什么会做错事？
为什么我们会做错事？
是圣灵叫你做错了吗？
是不是圣灵叫我们做错的？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是你自己心里的情欲发动，
是你自己心里的情欲发动，
所以你会去偷，
所以你会去偷，
你会去抢，
你会去抢，
你会去骗，
你会去骗，
你甚至满足肉体的快乐，
你会满足肉体的快乐，
就把神暂时放在一边，
就将神暂时摆在一边。
其实遇到劳苦患难大家都会，
其实遇到劳苦患难大家都会，
但是你要坚持，
但你要坚持，
不要离开神应许的这一块迦南地，
不要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
也就是不要离开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信仰，
就不要离开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信仰。
你一旦一念之差忍受不住，
你如果一念之差忍受不住，
你就是跑到外邦摩亚地区了，
你就跑去外邦摩亚地那里。
不过当我们有这个软弱的时候，
但当我们有这个软弱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回归，
我们要记得一定要回归，
要知道错，
要知道错，
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要回归到神这边，
要回去神的，
不要以为说你看我在那个外邦地也不错啊，
你不要说你看看我在外邦之地都不错啊，
你看我嫁给有钱人啊，
你看我嫁给有钱人
也不错啊，
也都不错啊。
神是这样看的吗？
神是不是这样看的？
神不是这样看，
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看的，是看你信仰的立场对不对，
是看你信仰的立场
站的地方对不对，
站的地方对不对，
你就是因为贪爱那些世界才这样做了，
你就因为贪爱这些世界才这样做。
除了神要训练我们，
除了神要训练我们，
在劳苦患难里面 度过。
怒苦患难便度过。
再来就是要懂得敬畏他。
再来就要懂得敬畏他。所
以在十一节、十四节。
所以在十一同埋十四节。
神一切的作为就是要我们敬畏他。
神一切嘅作为就系要我哋敬畏他。
这个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的认知。
所以呢个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信仰嘅认知。
我们才不会走错或者冤枉了这个人生的道路，
我们才不会做错和浪费人生的道路。
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路德记记载的这个拿俄米的家庭，
我们再回过来看路德记记载拿俄米的家庭，
他们家庭生活的巨变，
他们家里面生活的巨变，
人生的历程，
人生的历程
可以说是笼罩在这个黑暗和死亡的威胁底下，
系笼罩喺黑暗同埋死亡嘅威胁。
十年死了，家里死了三个男人呢。
十年入边，屋企死咗三个男人。
哇，这个付出太大。
呢个付出太大。
那个跟他们的选择有关系。
呢个同佢哋嘅选择有关系。
本来住在神应许的迦南地，
佢哋本来住喺神所应许嘅迦南地。结果
不尊重神，
结果唔尊重，
不照神的道理生活，
唔照神嘅道理
生活，跑到神不应许的摩押地外邦地。
跑到神冇应许嘅摩押地外邦地，
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神面前宗教信仰的发展是失败的。
我哋见到佢哋喺神嘅面前信仰嘅发展失败咗。
今天我们的世界，
今日我哋嘅世界
越来越进步，
越嚟越进步，
科技、
科技、
医学、
医学，
甚至经济，
甚至乎系经济，
国防武器都在进步，
国防武器都喺度进步。
但是我们发现那个犯罪率越来越多，
但我们看到犯罪率就越来越多
了。所以圣经描写今天末后的时代，
所以圣经被描写到末后今日的世代，
叫做弯曲背谬的时代，
叫弯曲背谬的世代，
也是诡谲多变的时代，
也都是诡谲多变的时代。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能够的话尽量全家常常聚会，
能够的话要全家尽量一
起聚会。你想想看，
我想想，
这个全家聚会是到神的面前跟神约会，
全家聚会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约会。
你要记住这一句，
我们
要，我们常常讲跟人家约会，我有约会，问去哪里饮茶，
我们经常跟人有约会去哪里跟人家饮茶，
约会去哪里，
约会去哪里
逛街，
去行街，
约会去哪里，
约会去哪里，
坐飞机到外面去玩，
坐飞机去外面玩。
我来两年多我发现有时候公众假期
我来了两年几，发现有时有公众假期，
我都事后才知道青年自己去玩了不找传道，
事后才知道原来青年自己去玩不叫传道，
以为传道就是天天很属灵坐在桌上看圣经，
以为传道每天都很属灵的在家里面看着圣经，
天天做圣工，
日日都做圣工，
天天看圣经做圣工是有了，
日日看圣经做圣工是有的。
但是如果有机会一起做户外活动，大家联络感情，这也是圣工。
但有机会去下户外活动，一起联络下都是圣
工。哇，都没有人找啊，
都系冇人揾我嘅。
我看这个信徒都快也不太会分享
啊，信徒可能唔系咁识分享啦。
我都事后知道，不过没关系啦。
都系事后先知，不过都唔紧要。
愿神祝福你们啦。
啊，愿神祝福我哋。
其实这个团契也是一个增长啊。
其实团契都是一个挣扎，
彼此认识，
彼此认识。
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
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
有一些信徒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哎，传道原来你也很随和。
有些信徒后来先过一段时间之后，原来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说第一眼看到好像很凶，
第一眼见到你好像很恶。
我们被生下来就是这样啊，
我们被生下来的样子就是这
样，所以多一点机会时间相处也不错啊，
所以多点机会相处。
那你想想看，
那你想
想，我们如果全家常常到神面前聚会跟神约会，
如果我们经常全家来到神面前，
是不是全家的人都很认识神呢？
不是全家人都认识神，
神也很认识你啊，
神也都很认识你，
你的声音发出一祷告他就听了，
你的声音发出祷告他就听了，
同样的道理嘛，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发现这个路德一家的家庭生活，
我们发现路德一家的家庭生活，
从迷失到回归，
从迷失去到回归，
本来四个人，
本来是四个人，
回来是原来的家剩下一个，
原来家剩下一个人，
然后再加一个媳妇回到，
再加一个新抱，
十年变化这么大，
十年里面变化这么大，
丰丰富富的出去，
丰丰富富的出去，
却空手的回来，
却是空手的，
带回来的是什么？
带回来是什么呢？
忧伤，
是忧伤，
贫穷，
贫穷，
甚至 很多挽不回来的这个过去，
同埋好多挽回唔到嘅过去。
所以不论是我们个人在灵修的侍奉上面，
所以无论系我哋个人嘅灵修侍奉
上面，或者家庭生活里面，
或者屋企生活入边，
或者是我们信仰的传承的命脉上面，
或者我哋信仰传承嘅命脉入边，
路德记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教导啊。
路德记俾我哋一个潜移默化嘅教导，
给我们一个借鉴。
给我们一个禁戒，
给我们一个典范，
给我们一个典范，
人生的抉择，
人生的抉择，
选择了，
选择
了就要走下去，
就要继续行，
走错了就要回归，
行错了就要回，
所以选择很重要，
所以选择很重要，
错了就勇敢承认，
错了就要勇敢承认，
一定要回归向神，
一定要回归向神。
所以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选择的错误，
选择的错误，
回归的动作，
回归的动作，
还有敦亲睦邻的道理，
还有敦亲睦邻的
道理，还有婆媳的生活，
还有婆媳的生活，
还有蒙恩的秘诀，
还有蒙恩的秘诀，
这些都在短短的路德记四章里面都看到了，
这些都在短短路德记四章里面看到了，
让我们有深深的感受，
令我们有深深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生的境遇的时候，
从另一个角度见到人生的经历的时候，
在路德记里面，
在路德记里面，
我们看到人虽然迷失选错，
我们看到人虽然迷失选错，
那怎么样去面对软弱，
怎样去面对软弱，
怎么样面对过失，
怎样去面对过
失，怎样面对自己的无知，
怎样去面对自己
和绝望很无助的时候，
在绝望很无助的时候，
我们看到虽然走得非常辛苦，
我们看到虽然行得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所敬拜的慈爱的神，
但是所敬拜慈爱的
神，他还是施恩典来怜悯啊，有心的人呢，
他还是施恩典来到怜悯有心的，
甚至神伸手帮助搭救这个困苦的人呢，
甚至乎神伸手搭救这个困苦的人，
被搭救的人，
被搭救的人，
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在黑暗中就露出晨光，
在黑暗里面就露出了晨光。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
第四章，
第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直接看这个十六节，
四章我们直接看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来就在做这个大光的工作，
我们看到耶稣来就做大光的工作，
在黑暗里的人，
在黑暗里面的人，
死荫里，死荫里的人，
死荫入边嘅人，
这些百姓，
呢一啲嘅百姓，
有大光照耀，
有大光照耀。
这个讲外邦人怎么信主的一个见证，
呢个系讲到外邦人点样信主嘅。
其实这一节是引用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先知的话，
其实呢个系引用咗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先知嘅说话，
来预言应验耶稣基督的工作，
嚟预言应验主耶稣嘅工作。
那我们如果对照路德记这个拿俄米的家庭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照路德记拿俄米的家庭的时候，
迷失人生，
迷失的人生，
然后受到痛苦，
然后受到痛苦，
家庭有三个死亡，
屋企入边有三个人死，
从丰富变贫穷，
从丰富变成贫穷，
这个很无奈的，
是非常无奈，
很无助的，
是很无助的。
这个就讲我们信徒也是一样的，
讲到我们信徒都一样，
我们有时候为了生活，
有时候我们为了生活
打拼世界，
打拼
这个世界，拼到信仰都没有了，
拼到信仰都没有，
健康都没有了，
健康也都没有了。
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信徒，
我们都发现了这样的
信徒，甚至迷信仰迷失了，
甚至乎在信仰上面迷失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要做回转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要做回转的工作，
神如果伸手，
神如果伸手
搭救，
搭救，
就如同这个时候在信仰低落的时候，黑暗中看见一道曙光，
就好像在信仰低落的时候，黑暗里面见到曙光，
然后神就用大光的见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
然后神就用大光的见证临到这样的人身上面。
我们有时候是家庭遇到，有时候我们家庭会遇到，
有时候我们家会遇到，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个人遇到，
有时候我们自己个人遇到，
这个问题会带领在人生的旅程上，
这个
很辛苦的一种经历，
这个会带领人生的旅途上面非常辛苦的经历。
但是要知道，
但要知道
路德记主题就是回归，
路德记的主题就是回归，
是回到神这边，
回到神的边，
神怜悯，
神怜悯，
神赦免，
神赦免，
享受神的恩情，
享受神的恩情，
重燃生命的希望，
重燃生命的希望，
神再让我们将场的灯火给点燃起来，
神将我们将场的灯火再次点燃起来，
再塑造出有神同在美好的人生，
再塑造出有神同在美好的人生。
路德记当我们在查考就真的有这种感动啊，
所以当我们查路德记的时候有这种的感动，
要好好去看他，
我们要好好的看他。
刚才讲过他的蒙恩的秘诀，
去蒙恩的秘诀，
回归的动作，
去回归的动作，
怎么样敦亲睦邻，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去怎样在现实的生活变
婆媳怎么生活，
婆媳怎样生
活。路德记讲得非常好，
路德记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他的，
所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但是重点就是回归，
但是重点是回归，
重得在神里面美好的人生，
重得在神面美好的人生，
不要一错再错，
不要一错再错，
甚至放弃人生，
甚至乎放弃人生，
人生就真的变成黑暗了，
人生就真的变成黑暗。
所以这是有关我们要提醒他的主题在回归上面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醒他主题是在回归上面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作者和他的背景，
我们现在看作者和他的背景，
对于路德记作者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路德记作者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圣经学者，
有些圣经学者
认为路德记是以色列人早期历史的一段记录，
有些人认为路德记是以色列人早期历史的记录，
早期历史的一段记录，因为这是在选民历史的一个发生的事迹，
是早期选民他们历史里面一段的记录，因为一段而已。
认为这个就主张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600年到1500年，
大概时间就是主前1600年到1500年，
主张这种圣经学者就主张这个时间是这样的，
这种圣经学者他们主张这种的讲法。
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有些圣经学者认为
是后来撒母耳先知写的，
是后来撒母耳先知所写的。
如果这样认为的时候，
如果这样认为的时候，
就觉得路德记的时代发生在主前1500年左右，
就会认为路德记是写在主前1500年左右。
那另外有一些学者，
另外有些学者
就根据历代志下32章的32节的经文来做这样的断定，
他认为是历代志上32章33节里面的经文。
有一些圣经学者，
有些圣经学者他们根据这个来看，
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因为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不同的讲法，
不要随便带过啊。这个历史的东西要很清楚的，
历史的东西要很清楚，
因为不同的学者认为，
因为有不同的学者认为，
他认定的作者就不同了，
他认为的作者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刚才讲第三个学者以历代之下32章32节这样的说法，
如果我们用第三个学者，他们认为历代之上32章33节的讲法，
32节
的讲法
很好记，32章32节
好记，32章32节，
他就认为这个是有关选民的历史书，
他们认为这个是选民的历史书，
或者是末世的书，
或者是末世的书。
认为作者是谁啊？
认为作者是谁呢？
认为是以赛亚先知，
认为是以赛亚先知。
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
他说有些学者认为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
是以赛亚先知写的，
是以赛亚先知所写的。
如果是这种说法，
如果是这种的讲法，
就认为路德记是发生在主前740年到680年，
就认为路德记是在主前740年到680年写的。
事实上，
当
我们在考究路德记的时候，
当我们考察路德记的时候，
路德记的作者是什么人，
路德记的作者是谁，
是写在什么时代，
是写在哪个时代，
其实没办法确定，
其实没办法去确定。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圣经学者的认为，
所以刚才所讲这些圣经学者的认为，
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
我们只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路德记，
不过路德记
它是在士师时期发生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这个是在士师时期发生的，我们可以知道的。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因为本书的背景，
因为本书的背景，
他谈到说迦南地 他讲得很清楚，他的背景就很清楚了，
他的背景讲得很清楚。
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回过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
节，这里说当士师秉政的时期，
又讲到当士师秉
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
国中遭遇饥荒，
在犹大伯利恒这边有一户人家，
在犹大伯利恒有一家人
离开伯利恒往摩亚地寄居，
离开了伯利恒去摩亚地寄居。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
地，这里讲的历史背景，
这里讲的历史
就是讲士师时期的时候，
就是讲到士师时期的时候
有闹饥荒，
有闹饥荒。
当我们在查考士师是这个士师记的时候，
当我们查考士师记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都见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我们请看士师记，
我们请看士师记
士师记的这个一章一节，
士师记一章一节，
从一节以下，
从第一节以下，
我们就看到这个士师记啊，
我见到士师记
接续耶稣亚征战的这个以后的一个时代，
接续耶稣亚征战以后的时代，
然后就发现开始了这个士师秉政的这个时期了，
然后就开始了士师秉政的时期。
所以从耶稣亚死后到扫罗王的时期，
所以从耶稣亚去到扫罗王的时期，
这一段时间总共有四百五十年之久啊。
这一段时间总共有四百五十年。
但是我们发现，在士师秉政的时期，
但我们发现在士师秉政的年代，
国中无王，
国入边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里头我们发现纷纷敬拜假神，
入边我哋见到纷纷系敬拜假神。
那随从这个邪风恶俗啊，
随从呢个邪风恶
俗，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来欺凌压迫他们。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嚟欺凌压迫佢哋。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可以说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政治上面非常黑暗的时期。
所以系以色列人喺信仰宗教同埋政治上面非常黑暗嘅时期。
那说起来，在四世纪的初期，基甸时代真的就遇到饥荒了。
讲起来，在四世时期初期，在基甸的时代就发生了饥荒了。
那从这个波阿斯的时期来讲，
从波阿斯的年代来讲，
如果我们确定是耶稣亚的时代，
如果我们讲话是耶稣亚的年代，
那这个本卷路德记所发生的时间背景就比较属于早期四世时期的时代。
本卷路德记所讲的是早期的四世时代，
所以这个是比基甸的时代更早，
所以应该是比基甸的时间更早，
但是也是士师时期的初期，
也都是士师时期的开始。
那基甸的时代就是后来比初期在后面一点的时代，
所以基甸的年代是初期最后一点的年代。
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第六章，
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
士师记的第六章，
士师记第六章，
六章我们看那个三节四节，
六章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士师记六章三到四节，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撒，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所以在这里啊，基甸时代要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这里基甸年代要出来的时候，
他们每一次杀种。撒种的时候啊，
他们每一次撒种，
这里讲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了。
又讲到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
破坏他们的土产，
破坏他们的土产，
打坏他们的食物，
打败他们的食物。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饥荒的现象。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饥荒的现
象。那个是人为的，
这个是人为的。
我们都一直以为饥荒都是天灾的，
我们一直都认为饥荒
他们没有办法种，
因为他们没办法种，
所以我们就根据他历史的背景，
所以我们根据历史的背景
这样认定，他这个饥荒，路德记遇到的饥荒是在士师时期初期的这个时间里面。
路德记入边所遇到的饥荒是在士师记初期的时候。
所以这是我们所能确定，而且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地方。
这个我们可以确定，都没什么可以怀疑。
那重点是在黑暗的世代里面，
重点是在黑暗的世代，
能够看出神的作为。
能够睇出神嘅。
对这个家庭来讲，是一片曙光临到。
对呢个家庭嚟讲，一片曙光。
显明了神的慈爱恩典的见证。
显明咗神嘅慈爱恩典嘅见证。
这个是我们在考究他的作者和他背景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呢个系我哋考究作者同背景入边，我得到一个结论。
那虽然路德记短短四章，
虽然话路德记系短短四
章，但是它里面有重要的地名。
但佢入边有重要嘅地名、
人名
同埋人嘅名，
我们就对这个地名和人名做一个介绍。
我就将人名同地名做
介绍。这是我们第二部分要讲的。
呢个我第二部分要讲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德记第一章。
我哋睇翻嚟路德记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一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谈到有一个地名叫做犹大伯利恒。
又讲到一个地名叫犹大伯利恒。
啊，犹大，它的意思就是赞美。
犹大嘅意思就系赞美。
伯利恒，它的意思就是粮库。
伯利恒嘅意思就系粮库，
就是你收获把粮食囤在仓库的意思。
就系你收获之后将粮食摆喺仓库入边，
也叫做粮食之家。
所以叫做粮食之家。
与士师时期显明他背道，
同士师时期选民佢哋背道，
对不起神，
对唔住神，
因而迦南美地就遭祸患而闹饥荒。
咁样迦南美地就遭患难闹饥荒。
那我们看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地名叫摩亚地。
第一节最尾一句说话叫加喺摩押地。
摩押地是外邦之地。
摩押地系外邦之地，
不是神应许的迦南地的地方。
唔系神所应许迦南地嘅地方。
这个摩押地的人呢？
呢个摩押地嘅人，
他们拜什么假神呢？
佢哋拜乜嘢假神呢？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
我哋先睇列王记上
十一章
第十一章。
列王记上的十一章。
列王记上第十一章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十一章三十三节。
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三十三节，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阿斯塔录，摩押的神基摩。
阿门。这里有讲到摩押的假神是谁？基摩。
又讲到摩押的神是边个？就
那个以色列，这个本来统一的国家会分裂，就是因为三十三节这里讲到敬拜假神。
以色列个国家点解会分裂？就系三十三章讲到敬拜假神。
其实这个神其实早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也出现了。
其实呢个神喺旷野嘅时代都出现咗啦。
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二十五章。
我哋先睇民数记二十五章。
民数记的二十五章。
民数记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我们看一节到九节。
我哋睇一节到九节。
这里因为选民淫乱，
又因为选民淫乱，
那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摩押地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摩押地的地方，
后来摩押地的地方，
就后来摩押地的地方。
那这件事啊，神在重申律法的时候，
那件事神在重申律法的时候，
特别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外族人迷惑了这个以色列百姓，
特别因为那个地方外族人迷惑了以色列百
姓，所以神特别就把这个摩押人做了这样的一个刑罚。
所以神特别将摩押人做了这样的惩罚。
我们来看生命记，
我们请看生命记
第23章。
生
命记的23章。
生命记23章。
生命记23章。
生命记第23章。
请看三节 到六节。
请看第三到第六节。申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第三节，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昆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勒来咒助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勒，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语，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咯，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
这里讲亚扪人摩押人，
又讲到摩押人亚扪人，
他们请那个巴兰啊，假先知啊，
去请个巴兰
来咒诅以色列百姓，
来咒诅以色列百
姓，甚至后来用淫乱，
后来用淫乱
来混乱以色列百姓，
来混乱以色列百姓。
在那一次，神击杀了两万四千人呢。
喺嗰次，神击杀咗二万四千人。
因为淫乱的缘故，
因为淫乱，
所以神宣布这两种民族啊， 虽过时代，永不可入神的会啊！
所以神话呢一两种嘅民族，虽过十代都唔可以入神嘅会。
在那边选民的历史里面发生了这重大事件，
所以那里神的选民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所以这个摩押人、啊、
所以摩押人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有这样的背景。
那这个摩押地位居在死海的东岸，
摩押地是位居在死海的东岸、
这里没有地图，你只要记就好了，
没有地图，所以我们记得就好了。
亚嫩河以南一片非常漂亮的高原、啊、
亚嫩河以南一片很漂亮的高原，
所以那边的畜牧业很发达、哦、
所以那里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
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
我们请看一下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第三章，
列王记下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四节，
第三章第四节，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四节，第四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进贡。
你看看他们那边畜牧业非常好啊！
我哋嗰度畜牧业非常的好，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我哋可以谂到，
哎，这个拿俄米一家为什么会离开饥荒的犹大伯利恒这个地方？
拿俄米佢哋一家点会离开啊呢、这个饥荒嘅犹大地咧？
到那个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哎、去到世界最富裕的地
方，在那边赚钱生活，
喺嗰度赚钱生活。
我们现在也是在世界很富裕的地方赚钱生活。
我哋而家亦都喺世界最富裕嘅地方生活赚钱，
自己要小心啊！
所以都要小心。
所以选民以色列哈，就跟这个摩押人真的结为世仇。
所以选民以色列同埋摩押人系结为世仇。
有关这个经文很多，但我在这里不翻啦。
好多呢啲嘅经文喺度唔翻啦。
嗱，我们再来看路德记。
我哋再嚟睇路德记。
路德记第一章，
路德记的第一章，
哎，我们来看那个第二节，
我听下第二节，
这个家里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家的主人叫什么呢？
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
这个人叫做以利米勒，
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
他的妻子叫做拿俄米，
两个儿子，一个名字叫马伦，
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
一个名叫基连，
一个叫基连，
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
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
我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
去到摩押地就住喺嗰度。
这个人名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人名都非常
跟他住的地方也很有意思啊。
同佢住嘅地方都好有意思。
但我们中国人啊，觉得人名有意思，地方也有意思，所以就学看风水啊。
所以人啊，中国人觉得人名有意思，地名又好有意思，所以就睇风水啦。
哎呀，真的是很麻烦啊。
所以真系好麻烦。
台湾那个选总统啊。
啊，台湾要选总统、哎。
他们就把那个马英九跟那个谢长廷啊，他的。他的八卦生辰八字风水住宅的这个连选那个什么竞选总部 啊全部都用风水的角度看了，
就将马英九同谢长廷的生辰八字啊选举的总部、啊、
马英九的那个风水角度是生门、啊、
马英九的生辰八字、风水地方是生门，
那谢长廷的那个风水角度是死门，
谢长廷的风水角度是死门、
这个我刚好有看到那些风水师在讲
啊，啱好嗰次我有睇到呢个风水师所讲，
他说这两个都很厉害，
睇两个都犀利，
那就要看两个运气跟机会，
就睇下呢两个嘅运气同机会。
啊，这个生门赢啦，
结果系三门赢咗。
哎，这个就是在跟圣经在看的又不太一样，
呢同圣经所睇嘅亦都唔一样。
不过也是圣经旧约里面哈，
系都系圣经旧约入
边，因为很多他们在做事都会求问神，所以。很多都是有那个神的意思在里面的。
他们很多时候做事都会求问神，有
好。好，我们看那个父亲啊，以利米勒。
我们看这个父亲以利米勒。
他的意思是什么？神是我的王呢？
神是我的王。
就照道理，应该他一家之主应该以神为中心呢、啊。
所以照道理，他一家之主要以神为中
心。结果闹饥荒，他带全家下到摩押地去啊。
结果闹饥荒，他带着一家去家摩押地。
所以他死在摩押地啊。
所以都死在摩
押地。结局死在摩押地。
结局就是死在摩押地。哎、
他的名字是神是我的王哎、欸。
他的意思是神是我的
王。你应该坚守在犹大伯利恒嘛。
你应该坚守在犹大伯利
恒。那个是神祝福的粮食之家。
那是神所祝福的。
赞美神的地方。
是赞美神的地方。
你跑到一个神不应许的摩押地，
你跑到一个神不应许的摩押地，
是神咒诅禁止的一个地方，
是神所咒诅禁止的地方，
所以死在那里，
所以都死在那里，
没有以神为王，你看，
没有以神为王，
所以我们不以神为大，
所以我们不以神为大，
我们就会在那件事或那个地方也是死啊，
我们都会在这件事那个地方而死了。
我们来看那个太太拿俄米，
我们看看太太拿俄米。
拿俄米是甜美的意思。
拿俄米是甜美的意思。
她是伊利米勒的妻子。
她是伊利米勒的妻子。
哇，她真的很甜美。
她真的很甜美。
虽然跟着先生迷失了。
虽然跟着丈夫迷失。
但是她信仰没有丢。
但她的信仰没有丢去。
十年以后。
十年之后。
这样的巨变。
这样的巨变。
她后来又回到这个伯利恒。
她又回去伯利恒。
我们因为是在做导读，
我们因为做导读，
导读完毕，
导读完，
我们会每一章会跟着分几个段落一直走。
我们会每一章经过几个段
落，不但经文会清楚，
所以经文会清楚。
经文的典故我们也会介绍，
经文的典故
我想到那时候再跟大家讲。
到那时候先同。
那我们看那个儿子，一个叫马伦。
哦，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
那个马伦的意思就是病苦啊，生病很苦啊，
就是病苦，生病好苦。
从小他体弱多病，
从细佢体弱多病，
后来他死在摩押地啦。
后来佢都死咗喺摩押地。
一个儿子叫基廉，
一个儿子叫基廉。
这些名字意思都不一样，最好记一记哈。
啊，呢啲名都唔一样，最好记低。
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方向啊不一样。
我注意睇嘅时候就见到每一个
人离开了主就跟那个名字差不多了。
离开咗主就同个名字差唔多啦。
基廉他的意思叫扣住。
佢基廉嘅意思就系扣住。
他被什么扣住呢？
佢被乜嘢扣住？
被死扣住。
佢被死扣住。
为什么？
点解呢？
一样离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
佢一样离开神所应许
嘅
迦南美地。
离开神的怀抱。
离开咗神嘅怀抱。
你离开真耶稣教会。
你离开咗真耶稣教会。
你跑到外面去。
你去到外边。
被死扣住。
你就被死扣住。
其实他从小也是柔弱无力。
其实佢从细都系柔弱无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字叫路德。
我再第一个人个名叫路德。
路德是那个小儿子的太太。
路德系小儿子嘅太太。
路德，他这里应该有讲啊。
路德呢度应该有讲。
我们看第四节。
我睇第四节。
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
两个儿子娶咗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厄尔巴，
一个叫做俄尔巴，
一个名叫路德，
一个叫做路德。
我们就先讲路德。
我先讲路德。
是。应该是二儿子的太太，
应该是第二个仔的太太。
这个路德的意思啊，
路德的意思
叫做美丽，
叫美丽，
叫做朋友，
亦都叫
她是摩押女子哎，
她虽然是摩押女子，
但是呢，她坚定不回自己的娘家，
但是坚定不回自己的娘家，
随着自己的婆婆路德回到犹大地，
要随着自己的婆婆回去犹大地，
所以她跟着也得到福气，
所以跟着也得到福气，
不得了啊。
是不得了的。
他后来成为波阿斯的太太。
他后来成为波阿斯的太太。
大卫就是从他跟波阿斯生的后代出现的。
大卫就是他从波阿斯所生的后代出来。
而且这个家谱后代又出现了耶稣基督。
而这个家谱出来都后来出现
了。一个摩押女子。
一个摩押女子。
顺服婆婆。
顺服奶奶。
归入他的信仰。
归服他的信仰。
哇，真的是美丽。
真系美丽，
后来变成神的朋友，
亦都变成神嘅朋友，
在神的家谱有关系，
系同神嘅家谱有关系。
这个从外邦女子来信主不简单，
系从外邦嘅女子嚟信主唔简单。
我们再来看那个大媳妇叫俄尔巴，
再睇大姨媳妇叫俄尔巴。
俄尔巴意思就是转身顽固的意思啦。
俄尔巴就系转身回顾嘅意思。
你看哦，后来这个。我们看十四节，
我睇第十四节，
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
两个儿媳妇又放声。
俄尔巴与婆婆亲嘴，就离开回她的这个本国本族去了。
俄尔巴同婆婆亲嘴就翻去本国本族嗰度。
两个媳妇在一个家庭里面，
两个媳妇喺
先生死了，
丈夫死咗，
一样都先生死了，
一样都系
丈夫死咗。她选择回娘家，
但系选择翻去娘家，
回到她原来的家神，
翻到去原来
的家神，回到她原来的民族，
翻到去原来的
回到原来的世界，
原来嘅世界。
但是路德不是，
但路德佢唔系。
所以这个意思很好，俄尔巴转身转顽固，就是回到她原来的信仰宗教。
所以俄尔巴嘅意思转身回顾就系翻去转以前嘅信仰。
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章，
我再嚟睇第二章。
第二章啊，这里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说这里有一个名字，一个人名字叫波阿斯。
呢度有个人个名叫波阿斯，
他是一个大财主。
佢一个大财主。
波阿斯的意思，
波阿斯
就是迅速，很快的意思。那个迅速，
迅速好快意思。
再来活泼，
同埋活泼，
有力量，
有力量。
这些都在他里面。
呢啲都
系。这个意思很好。
呢个意思。
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波阿斯会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有时候讲到波阿斯系预表住主耶稣基督。
那这是有关地名人名哦。
呢有关地名人名。
好，我们再来讲那个本书路德记的特色。
再嚟讲本书路德记嘅特色。
路德记首先要谈的是它处在四世时代的黑暗期。
首先要讲路德记系处于四世时
代。到处有罪恶患难。
都处得罪恶患难。
但是路德记的出现。
但路德记嘅出现。
就如同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罪恶的世界里面。
就似喺黑暗罪恶嘅世界入边。
露出一道曙光。
露出一个曙光，
这个光是从神那边照来的。
这个光是从神那边照来的。
你看一个黑暗罪恶的世界，
是一个黑暗罪恶的
世界，突然有一个耶稣教会的家庭，
突然之间有一个真耶稣教会的家庭，
就跟旁边这个黑暗的世界是不同的，
就跟外面不同黑暗的世界不
一样。耶稣教会是在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一道曙光，
所以真耶稣教会是今天黑暗的世界里面一个曙光。
所以我们能够活在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活在里面，
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同样在当时路德记出现在那个时代啊，有这个见证啊，很好啊。
所以同样路德记在出现在那个时代有个见证很好。
我们要再谈它第二个特色，
我们再讲第二个特色。
路德记从头到尾啊，
路德记从头到尾，
你如果读进去它，
如果我们读进去，
很有真情流露啊，
很有真情的流露，
会赚我们的眼泪啊，
会赚到我们的眼泪。
我们有一些人看圣经就不努力，
我们有些人看圣经会不努力，
不认真，
不认真，
还没看完就睡着了，
还没看完就已经睡着了，
还流口水掉在圣经上面，
口水都滴在本圣经，
那个圣经粘起来，
圣经都会黏在一块。
我有时候会偷偷翻那个负责人的圣经，
有时候会偷偷地这样去负责
人的圣经。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圣经留在那边，我就刚好前面有人讲课，我在后面听，我就翻一翻。
我见到有些人圣经会摆教会，我就会后面揭来
的。哇，有的不知道是看得很认真还是怎么，怎么已经破了。
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是很认真看，已经烂了。
啊，有的还画图。
有些人还画了公仔。
那已经不用心了。
很用心。
你这听到你要专心，
听到你要专心，
怎么还做别的事呢？
怎么要做其他事？
除了记下来，怕他超过忘记了。
啊，如果记低就唔惊，
要认真的。
所以我哋要
认真。但是我发现有的圣经黏着，
但系佢有啲圣经系
可能在看的时候，大概打瞌睡，那个口水一流出来，那个最黏啦。
啊，可能咧啊，偷睇嘅时候咧已经流晒口水就黐埋啦。
不太好啊。
咁样就唔系咁好啦。
这个路德记，
路德记，
你如果很用心看，
如果用心去睇，
真的你会感动。
真系会感动嘅。
有一个失丧的犹太家庭，
从一个失丧的犹太家庭，
将人性的需要跟他的付出剖析得很清楚的，
将他的需要剖析得很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犹大地？饥荒嘛，
为什么要离开犹大地？因为
跑到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摩押地嘛，
去到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摩押地，
畜牧业最好啊，
畜牧业最好。
当时畜牧业除了 海边的港口都市以外，就是高原的畜牧业是最发达的国家。
当时的畜牧业除了海边之外，就是高原的畜牧业最发达。
但是就在那边奋斗十年的人生，
在那里奋斗十年的人生，
无奈啊，人无奈啊，
是很无奈。
所以你会看到，哇，这个路德记真的太漂亮了。
所以我见到路德记是很漂亮的，
甚至你会生出一个感恩的心，
甚至会生出一个感恩的
心。另外一方面，对经文的情节里面来看，
另外从经文的情节来看，
充满了爱的色彩，
充满了爱的色彩，
行动之间活出了爱的见证，
行动入边出现咗爱嘅见证。
这一卷书啊，它表达是一种爱的生命，
佢表达系
爱的生活，
爱嘅。
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爱字？
但系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尾一节，
没有啊，
爱字咧冇嘅。
所以年轻人在一起啊，动不动我爱你啊，你爱我啊。
所以年轻人喺埋一齐动一动就话爱你啊，
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
我俾你知，你都呃人嘅。
我看很多的夫妻，尤其四十岁以上的，要跟太太讲我爱你的不多了。
啊，好多夫妻四十岁以上要同太太讲爱你嘅唔多啦。
你爱我的也不多了。
你爱我，
但是会用行动表达爱。
但会用行动嚟到表达爱。
珍惜这份情。
系珍惜一份情。
我们东方人比较保守嘛。
我哋东方人比较保守。
啊，你到西方就不一样了。
你去到西方就
你不认识他，觉得你好，他也是说，哎，我爱你啊。
啊，你见到佢唔识佢，
所以你到那边要习惯了。人家说我爱你，就是欣赏你的意思了。
啊，喺嗰边我哋要习惯，
你
话哦，
对
你
印象不错
了。
你不要人家随便跟你讲我爱你，你晚上睡不着，天天等他，怎么电话没来，怎么不来接我？
啲人同你讲爱你，你啊，佢等佢啊，日日听等电话咁就弊啦。
真的，因为我一见面，他们一握手啊，
我
见
到佢哋握手，
姐妹也会讲 I like you。
姊妹都会讲我爱你，
不喜欢你啊，
好中意你。
但你要知道，那是很平常的客气话。
啊，你要知道呢个好平常。
你不要被讲了一下， 你就开始等了，故意坐下找机会坐在一起，不用了，那个是客套话。
啊，你冇听完之后就故意坐喺嗰度等佢，呢个系客气。
我们东方人如果这样讲，就有那么一回事了。
你东方人如果咁讲，就有一回事。
但是我们比较不太容易讲哈。
但系我哋比较唔好咁讲。
用行动来表达这个爱。
我哋用行动表达呢个爱。
所以路德记整卷都是用行动表达。
所以路德记整卷都用行动表达。
你从第一章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根本看不见有一个爱字。
用第一章第一节去到最后一节都见唔到一个爱字。
所以你要看的时候会。要进入里面，你就会发现真的不错。
所以我哋睇嘅时候要进入入边，就会觉得唔错啦。
第三个特色，
第三
本卷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路德记。
本卷用女人嘅名字路德嚟。
可见路德的事迹在以色列的选民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见路德喺以色列人嘅历史入边系好重要嘅角色嘅。
被称颂的一件事，
系被称颂嘅一件事。
甚至家谱提到也会提到路德，
甚至乎家谱都会提到路德。
你看重要不重要？
你睇下系咪好重要咧？
第四个特色，
第四个特色，
路德记原来是被安置在五卷书里面。
路德基本是安置在五卷书里面，
诗歌智慧书里面，
是诗歌智慧书里面
的那个诗歌的经卷里面，路德记在中间，在里面
诗歌的书里面，路德记是在中间。
以色列人在不同的节期里，重要的节期里面，
以色列人在重要的节期里面
都会要来朗诵甚至诗歌五个经卷，
都会朗诵诗歌的五个经卷。
在逾越节的时候，
在逾越节的时候
要来朗诵雅歌书，
要来朗诵雅歌。
在雅比叶和雅比叶初九日和禁食的时候，
在雅比月初九同埋禁食嘅时候，
要来朗诵耶利米哀歌，
要嚟朗诵耶利米哀歌，
要纪念他们当时被掳的一个状况，
要嚟到纪念佢当时被掳
嘅状况。在住棚节的时候，
喺住棚节嘅时候，
要来朗诵传道书，
嚟朗诵传道书。
在普尔节的时候，
喺普尔日嘅时候，
要来朗诵以斯帖记，
嚟朗诵以斯帖记。
在五旬节的时候，
喺五旬节嘅时候，
要来朗诵哪一卷呢？
要嚟朗诵边一卷呢？
啊？什么？讲没有关系啊，啊，五旬节啊，
五旬节，
我刚才前面有讲咯，有一个卷在一个诗歌被朗诵，我已经讲四个了，当然剩下最后一个就是那一卷了，哪一卷？都路德记，
在路德记了，
记得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节期要朗诵路德记。
啊！記得喺以色列，佢哋喺五旬節嘅時候要朗誦路德記。
第五個特色，
第五個特色，
原來亞門人、摩押人是永不可入神的會中的人啊！
本來亞門人同埋摩押人係永遠唔可以入。
但是到了路德記的時候，
但去到路德記，
我們發現經過了一百年啦。
我哋經過見到一百年，
這個神的救贖臨到摩押女子
神嘅救贖臨到摩押嘅女子，
也就是神的救恩臨到外邦
亦都係神嘅救恩臨到去外邦。
聖經沒有說嫁娶外邦是對，
聖經冇講到嫁娶外邦係啱嘅。
嫁娶外邦的死了，那个儿子死了，
嫁娶外邦的儿子已经死了，
是因为那个路德这个媳妇愿意跟随她的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大地来啊，
是一个新抱，因为愿意跟随她的婆婆关去犹大地这个地方，
所以她得救的是她跟神的关系哦，
所以她得救是因为
不是因为先生娶我这个外邦人哦，
不是先生娶了我这个外邦人，
不是哦，这个要搞清楚，
不是的，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神的道理绝对不冲突的，
神的道理是绝对不冲突的，
他的意志就是主内灵魂的，
他的意志就是要主内灵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啊。
所以见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这个以色列人啊，从亚伯拉罕的时期啊，
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的时期
都是一个家庭为主，
都是以家庭，
然后到埃及发展成为十二个支派联盟啊，
然后去到埃及发成十二个支派联盟，
他们行走都有那规定怎么扎营，
他们行走都有这样规定，
有两百多万人，从一个家庭变成十二个支派的联盟，人数两百多万人，
从一个家庭变成二百多万的人，
十二支派的联盟啊，
十二支派，
这个在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这个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名词，
是在旷野里面形成的，
在旷野里面形成
的，所以真的不能落掉啊，
所以不可以漏掉，
从后来就才进去迦南地变成一个国家，
后来去到迦南地就变成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家庭变成十二支派联盟，
所以家庭变成十二个支派联盟，
变成大团体，
变成大
进到迦南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去到迦南地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这个救恩，神的这一直都关注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啊！
我哋记住呢个救恩一直系关喺以色列百姓入
边。但是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一百年后，
但从出埃及去到迦南地一百年之后，
神的救恩临到外邦摩押女子身上。
神嘅救恩就临到外邦嘅摩押女子
身上。这个都是有经文根据的。
呢度有经文嘅根据。
但我们不翻啊。
我哋而家唔揭。
在路德记里面还有第六个特色。
喺路德记入边仲有第六个特色。
有很重要的字眼，我们看一下。
有重要嘅字眼，我哋睇一下。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三节，
第三节
在最后下半段，
最后的下半段，
路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波阿斯那一块田去。
他恰巧去到以利米勒。
路德
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
这里讲他，但是我们这个是女生的他，是指路德。
这个他是指路德女生。
我们看四章一节，
我看四章，
波阿斯到了城门，
波阿斯
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
恰巧波阿斯所讲至亲的亲属经过。
哎，这个是波阿斯要娶那个路德，也要按他们的摩西的规定，那个摩西五经的规定来娶。
波阿斯要娶路德，都要根据摩西的五经。
恰巧，
啱啱
这个字眼是神的安排。
恰巧亦都系神嘅安排。
施洗约翰恰巧叙利王随便乱讲说。女儿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这个施洗约翰也是恰巧希律王说女儿你要什么就给什么你
那个女儿的妈妈说要施洗约翰的头
个女儿的妈妈就说
哇希律王嘴巴一讲
希律王嘴一讲
当然国王不能收回
结果
真的叫部下把施洗约翰的头砍掉交给那个女儿的妈妈
国王讲完要算数就叫侍卫将他杀了他的头然后拿给个妈妈
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死的
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死
的那个圣经也说恰巧
圣经里面也都说恰巧
所以在路德记出现两次
所以路德记里面出现两次
这是表明神的美好的安排和见证
是表示神美好的安排见证
特色我们归类有六个
所以特色我们归类有六个
我们在下一次要来用这个路德记的主题回归再来谈它的结构
我们下次还用路德记的主题回归来讲它的结构
所以我们是讲的比较细所以用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讲得比较细用了一点时间
我们最后一起来感谢祷告
我们再一起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